本期内容将分为上下集播出，今天播出的是第一集 Part 1。
Hello， 欢迎收听我的 Podcast， 我是浩敏。那今天请到这位嘉宾呢，过了应该有一年多2年的时间，再一次请到他来跟大家分享关于他的专业创伤之情催眠治疗师 Dr. Hero。
嗨，大家好。
也是要恭喜你，你拿到了 PhD。
对对，
最近才毕业，
2022年就毕业，这最近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啊、嗯、OKOK、okay,
okay. 推迟啊。
所以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的 PhD 的 topic？ 对
哦，其实我研究的就是人为什么没有那个意愿去做治疗、嗯、或者他们为什么抗拒、嗯、什么原因让他们愿意去 commit 去做治疗。
诶，很有趣耶这个图、嗯、
然后我就是用 biopsychosocial 生理心理还有潜意识不同的检测方法、嗯、像我用艺术治疗的检测方法啊、嗯、脑波反馈疗法的这种生理层面的检测方法啊、嗯、还有催眠等等，去了解人们怎样买单，然后为什么买单、嗯、然后为什么不买单。
等一下，我在想你会想到做这个 topic 主要是因为你在这行也混了一段时间、嗯、然后发现到好像我们不要说国外的人，我们就说马来西亚人，是不是还是有这个 stigma 觉得说不要去看 counseling， 不要去跟大家说我有心理问题。
对，因为我就是做一些 research 的时候就看到，诶，官员啊、嗯、政府单位的都讲其实这个不愿意从医或者不愿意 commit 的那个状况啊、嗯、是很严重啊。
嗯，
所以变成就算你有很多很好的技术帮人，那他就是不要来见你。
对，他不来见你也帮不到他。
对啊，
嗯，
所以很多人其实就算他们来，可能他们来到还没有完成 50% 的治疗的那个 protocol， 他就 stop 了。
嗯，而且我很好奇最后你的 PhD 这个 topic 做 research 最后的结果是，
我就会发现到其实人们他们不是只是想要有这个心理层面的罢了。
嗯，
因为如果你只是 focus 在心理层面说，哦，你现在有这个情绪状况啊、嗯、心理状况是因为你的一些想法问题、
嗯、
或者是因为你个性啊心理，他们就很容易产生自责感愧疚感。
哦，
所以很多人就会不想面对这种感觉了嘛，就很像你、
哦 okay、
你今天的体重增加了、
嗯、
你会不会想要不要去量有时候。
哦，就是因为我自己感觉我应该是重了
对，
所以我就不要去称
啊，我不要去称就眼不见为净咯、
哦、
所以有很多人他们就会想要避开，因为不用去面对，
就觉得不然等我瘦下来才去称、
啊、对，
所以就觉得哎，等我心情好一点了我才可能看怎样。
对啊，就是这种羞耻感、
哦、
很多人想要避开羞耻感，所以他们如果只是用心理角度去探索、嗯、他们很多会有这种反应。
哦，
然后如果你用生理 alone， 就是只是用生理角度去探索、
嗯、
没有做心理层面的 assessment 啊、嗯、screening 啊这些，你就会发现到他们也会全部讲哎，不可以改变的啦，遗传了啊，他们就有这种心态，就觉得哎，如果我的问题是来自于我的化学作用，就很像我、哦、如果我有忧郁症、
嗯、
我可能就是永远会有忧郁症，他会有这种心态、嗯、觉得我就是一种病理。
嗯，
很像哦，我什么问题我可能就会讲哦，因为我
有
忧郁症
哦，
哦，所以他们很容易就会很像一直卡在那边，不会有太积极的心要去做改变。
嗯，
可能就会觉得嗯就是这样啦，无奈感无助感。
哎，你从事这行多久啦？
从2013年开始，
10年了。
嗯，
所以在你最后做的这个 research 时候，你得到出来的结论是这样子，会让你觉得有点沮丧吗？说我从事这个行业，然后大家不要来找我。
其实我就发现，哎，要怎样解决？然后就发现要 combine 这两个原理。
嗯，
就是你要看 biological， 你要看 psychosocial，、嗯
okay、
就是全部加起来就是 biopsychosocial。
嗯哼，
所以你看了就很像我们用脑波技术去看、
嗯、
去了解、
嗯、
然后还要夹杂一些方式，就是很像给他知道大脑的可塑性、
嗯、
大脑是可以重塑的、
哦
啊、然后这样就可以弥补那个 biological 的问题咯，因为人家觉得是遗传性啊嘛。
明白。
然后心理层面的话，我们又可以让他们去分解了解到其实你不是一个个性吧，有时候、
嗯、
你内在有很多 sub-personality 这样子的，
嗯，
很像创伤导致的反应等等。
明白、
啊、像我的研究里面有用很多就是创伤的那些 theory 啦、
嗯、
很像迷走神经的 theory 等等，去了解因为这个迷走神经它是会把人的情绪问题跟自律神经啊跟大脑啊联系在一起，
嗯，
它就是一种 biopsychosocial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看一个人啊。
了解。
我觉得它就会比较把我们比较完整的去看，而不是把我看成是一个病态
的
而已啊。对，
但是这个其实我们也很需要通过教育 create 这个 awareness， 说其实还有很多的方式，或者你们可能对来看 counselor 或者是做 therapy 有一定的误解， 但是我们去到这一些可以有告诉他们的空间或机会之前，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弄进那个房间，或者是让他们自愿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解决我问题的 one of the options。 这样，这个其实我们今天可以来聊一下，因为我毕竟可能在两年后fingers crossed OK 我可以顺利在2025年毕业，然后我可能也会算是加入这一行，因为我现在在读这 Master of Counseling， 所以接下来我也是很希望可以从事做辅导员或者是心理咨商师这个行业，所以我现在当然也特别的想要更知道整个环境是怎么样，然后面对的困境又是什么，然后大家对 therapy 的误解又有什么这样子。所以刚刚你就说到你的 PhD 做的这个论文是关于为什么大家还是那么抗拒的去兼 therapist 这样子，那这个它毕竟 stigma 不是说我们做了一个 research 之后好像知道原因就可以解决了这个问题嘛，所以大致上以你来看的话，然后你跟这些个案接触过后，大概觉得马来西亚人其实对于自己心理的状态或者是对于看 therapy 的这个最大的误解是在哪里？
我看到的话其实通常我听到的啦都是个案他们会觉得说谈心疗法就是所谓的 counseling 啊或者
psychotherapy
talk therapy 他们很多就会觉得
跟我讲话就要给钱哦
啊，或者人家讲话讲话了也会帮到我吗
可是这为什么还没有来，
他们就是觉得我不要做这个，你有没有其他东西给我
OK 首先 first step 他们踏出去了，我觉得我愿意找个 therapist， 但是我要用的 technique 我要自己选，
对，
是这样吗？
他们会觉得这个我可能试过了可是他试过可能也不是一个很 proper 的 setting 啊有时候他可能只是跟朋友讲，或者他拨打一些热线，但是热线不一定每个都是专业的咨询师或者治疗师有些可能是义工可是他就会觉得这个
我试过了，
对，我试过了然后你 challenge 不到他的想法了因为他把你们看成是
一样的
东西，所以变成他已经有一种觉得我不要这个方法了你要给我其他方法。
明白。可是其实聊天这件事情应该是在所有所谓的治疗的过程里面必经之路，对吧不管你是用哪个 technique 都好， talk了解沟通
是一个 involver，
对啊有哪一个说坐下来我马上来进行治疗，然后 就不用聊天。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需要去换第一个 session 不会直接做治疗就是要去理清他们的这个所谓的 expectation 就是 expectation 很重要。
对，所以你遇到很多的个案来找你的时候都跟你说我不要坐在这边聊天而已，我觉得这帮不到我，这是最常见的
对一种
那还有另外一个，会不会现在有很多人他们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生活节奏都很快，所以他们的另外一个 expectation 就是说马上要看到效果这个
你看回以前的历史你现在读考试令应该读到历史这些了你就会发现以前的那些历史Sigmund Freud 啊这些他们都是做几十个 session 整百个 session 的嘞，
因为 Sigmund Freud 他是 psychoanalysis 嘛，他是要分析要分析他就要收集很多的资料他才有办法分析这个人啊。
但以前他们还蛮重视 process 的，但是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其实很多东西不是我不要慢，是我没有办法选择慢对吗？
就整个生活工作压力全部推着你要往前走，所以现在每个人都是要及时反馈嘛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我要及时感到快乐，我做这件事情我要及时有收获所以去到找你的时候他们应该也会这样子第一个 session 出来没有感觉的。
对，所以我很久以前我在十年前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每一个 client 都是做很多个 session 的
OK
但是 drop off 就很高
啊，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是有效果，可是很多个 session 他们都没有耐心等。
明白。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要怎样变得更好，所以我才去学很多很多治疗，
很多的治疗方法。
对，要学 skill 来教他们那些 coping skill 然后一来又是解决我自己的 anxiety 啦可是解释 anxious 嘛，感觉 client 我明明觉得可以帮到他，可是他等不及。
对，
有时候也不是等不及，也不想一直花钱嘛。
是，
所以变成我慢慢演变成就是 more like要 solution focus 很精细的看到他们的需要是什么。
了解。那其实像 Dr. Hero 你是催眠治疗的专业嘛像刚刚有提到的 talk therapy 这一种，所以也可能比较偏向所谓的 counseling 的 therapy 方式，这一种其实是不是针对不同人的问题去处理这个其实我在上课的时候也有很多学生不断的丢出来给老师，就是到底我应该是对于不同人 就是他的个性，感觉他的 character 或者这个人比较是逻辑思考型的，还是什么情感类的啦，这种去转换我的 technique， 还是说针对他的问题去采用不同的 technique？
嗯，我觉得，
你觉得？
我觉得主要是看你比较所谓推崇的学说啦、
哦、对，还是看自己，还是看那个 therapist 自己
你的学说先、哦、可是呢有些学说是比较 solution focus 的、嗯、或者有些是行为 focus 的、嗯、有些是想法层面 focus 的、
嗯、
像我做的比较是创伤知情，可是我创伤知情里面很多其实是人本主义来的。
OK，
其实辅导也是很 basic， 就是在那个人本主义嘛， 对， 对不对？所以回去还是回到那个个案、
哦、他的问题吗？还是他的个性？
回到他的当下的状态，
他当下的状态、
嗯、而且他的状态不是只是他心理个性，还要包括他的整个 nervous system， 他的自律神经、嗯、这些我们都要去看。
嗯，
但有时候我看到一些个案就是看到很紧张、嗯、就叫他放松，
嗯，
听起来是很 standard 的东西，对不对？
对，
但有些个案是放松不到的。
嗯，因为他抗拒你的方法会吗？
一方面有些是抗拒，但有些更多的时候，所以我们第一个 session 已经 filter 了，让他了解我们做什么。
嗯，
但后面还是不可以的。很多时候是，好像有些个案有创伤的经历的人、嗯嗯，他们已经长期在那种 fight or flight response 里面了。
嗯，
你突然叫他什么都不要去做啊，放松下来，对他来讲就是好像暴露在危险里面。
是，你叫他 do nothing， 他更 anxious。
对对，有很多个案会这样，所以你看有很多人他们在退休过后或者转换跑道，
是是是、
嗯、他的很多问题就突然间从身体出来，最常见就是失眠哦。
嗯，
你失眠啊，不然的话就是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一直去医院做诊检测没有问题、嗯，最后都是被转接到哪里？精神科。
嗯，
很多很多，其实很多你可以看回他们都是、嗯、他们的那个地雷啊，之前一直逃，
对，
好像只是爆炸而已。
真的真的，我这个我也必须承认，我也是一个普通人。像我以前总觉得我好像很可以 do nothing， 我就觉得很可以啊，就在家待着啊，不出门 OK 啊。可是后来慢慢发现说，其实我可能也不太能就这样真的 do nothing。 我所谓的在家只是纯粹我逃避所有需要烦的事情、
嗯、
比如说我不要去想工作，我不要去想赚钱这件事情，我不要去想有压力的事情，我就把自己关在家里，然后我以为我在 enjoy 我的生活，可是其实那整个状态，我的 condition 好像我是在放松，可是其实我 maybe 是在 avoid things、
嗯、
然后那个叫放松吗？那个没有，那个只是暂时逃避、
嗯、
远离问题或远离要解决的 problem 跟 question、嗯、这样子，我不要去 answer 这些 question。 嗯，也没有真正在 create 什么东西。
很多人他们都是会把他们的这个freeze、
嗯、
avoiding
对
看成 peace，
是
其实他不是来的，
是是是，真的、
嗯、其实很多时候他的问题不在于我们选哪一个、
嗯、
而是在于你可以不可以看状况来做选择、嗯、诶，这个状况我要觉得真的是没办法解决，我要学会去承接、
嗯、
但有些状况我觉得我是要应对，我要去应对了、
嗯、
你有这种 flexibility 的时候，其实就不是有创伤或者有问题的样子、
嗯、
很多时候有问题的样子是我好像、哦、每一题的考题、哦、我都会选 A 或 B，要么我就是去面对，不可以面对我就逃避，就 A B 从生活里面从来没有 C 跟 D 的选项啊。
所以现在你的经验看到很多的个案，其实大家都处于这样的状态是吗？
对，
觉得选择只有 A 跟 B 而已。
对，而且他们很多时候会出现问题是、嗯、小时候 A 或 B 怎样都好、
嗯、
还是可以 solve 问题的、
嗯、
但长大的时候怎样用 A 跟 B 哦
都不行，
他们就忽然间陷入一种他们过去的生存机制是没有办法让他们今天，
重点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过有 CDE。
对，而且重点是长大的生活其实是一个 subjective question、
嗯、
它根本不是一个很像我可以选 ABCD 的哦。所以你讲啦，你的答案怎样可以像以前这样、
嗯、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是吗？当个案走进来跟你多讲两句话，你就大概知道嗯，这个人就
看得到，因为我们用
他在 freeze 还是什么什么。
对，我们用创伤知情的角度我们其实是看他们的这个身体跟心理的状态、
嗯，
他讲对应这些生存机制、
嗯、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懂可是又会讲出来，要给你自己领悟。
所以大多数跟你讲、欸、我不要 talk therapy， 我不要来聊天的这一类型的人，他们是不是有特定的一种可以 categorize 为一种什么状态、啊、或者是某一种个性、
嗯、太过直白有时候是一种 fight response 来的
哦，在跟你对抗，
他很像不是来做治疗，他是要自己做自己的治疗师、
嗯、就虽然我给你感觉我好像很知道我自己要什么可是这个其实是一个 fight 的 response、嗯、
所以有时候我会问个案、
嗯、
所以如果他真的是这样，我要跟他 build a relationship 先、啊、
对对对对，
我过去可以问他， 我可以照着你的方法去做，但是这个是你在做治疗、嗯、你在做治疗师、哦、
因为你在选择自己要怎
么，你在选择要怎样怎样、嗯、还是你要听听看我的，我给你一些 option、嗯、然后你看哪一个你比较舒服，
明白、
啊、给他感觉到他还是有选择的、
嗯、
但是不要给到很像都是他在做选择，他在主导，不是等于他在做他原本的事情，还也不用来见我了吗？
也是也是因为很怕等下我很容易被拉走啊
很正常的，因为有些时候个案还会觉得这个不适合我，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可以，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样的话好像是
嗯，
你其实只是要一个
认同你的
啊，认同你的人，然后吧、嗯、你就这样，其实你也不一定要来找我了嘛。
是也是这样，对于那种一直就会跟你说我都没有看到效果的这样子的人的状态呢，你又觉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个性？
其实我很多时候看到、哦、他们会这样子讲的啦、
嗯、
他们不一定是没有看到状态的
哦，不一定是没有看到有什么进步，
对，他们只是会跟你讲他们没有进步的地方、嗯、你去问问问你就发现他有进步很多东西了。
但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讲呢？
因为他一直想要
要达到他们要达到的结果，
对，所以他就是很多时候就是那个认知啊、
嗯、
那个 expectation 一开始 set 的时候可能他就是我们有 set 了的，他还也认同、嗯、可是他就忘记掉我们之前 set 的东西了。
明白 OK、嗯、所以一般上走进房间之前的人本来就有自己的 expectation， 说我来找 therapist 我有 expect 我之后会是怎样，
对，
但是每次第一个 session 的时候其实 therapist 跟 client 之间还是会再做一个共同的
goal setting 的 session， 所以我第一个 session、嗯、通常他们也不会马上见我，他们会见我的治疗师团队、
嗯、
因为我们的团队里面有辅导员啊、
嗯嗯、
然后也是有脑波反馈疗法师等等、
嗯嗯嗯，
然后他们会去 set 好这个 goal 先、
嗯、
因为如果像打个比方他今天的目标是我要忘记前任、
嗯、
他就觉得催眠可以做到，其实都催眠都做不到嘛，
就是他踏进房间之前他给自己 set 的 goal 是我要忘记前任，
对，
但是走进去跟你的 counseling 团队就是沟通过了可能会是另外一个 goal，
对，我们就会发现到这个 goal 可能我们没有达到，但是我们有一个折中的帮你去舒缓那个情绪啊，或者让你想到这个人的时候你的那个情绪的起伏不会那么大、啊
嗯、
或者你看到一些类似触景伤情的东西你懂得怎样应对啊，然后他们 agree with 这个 goal 我们才 proceed接下来
的
东西。
有的时候可能 client 会忘记这个 goal、
嗯、他还是
回去他自己，我都没有忘记我前任，我还是一直记得他、
啊、对、
啊、
然后你
就要去，他就觉得没有效，
对，你要去 remind 他、
啊、
然后 remind 他，因为他已经忘记掉了，可能过了两个月、
嗯、
三个月他是忘记掉以前 set 的东西、
嗯、
然后你也要跟他讲你看到那些触景伤情的东西的时候你感觉到现在感觉怎样，他就会跟你讲哎。也很像没有这样大反应啊，
也有可能是他虽然说出来的内容说、哦、我没有哦，我没有觉得怎样，但是 maybe 他表达的方式呈现状态是有改变，是 therapist 看到他自己没有看到，
对，像我们的中心有扫描脑电波啊等等嘛，看到脑电波都放松下来了，所以就秀他这个东西的时候、
嗯、
他就会突然间跟你讲是有放松一点但是还不够啊、
嗯欸、这样怎样，其实脑电波应该是很诚实的一个 facts 的那些、
嗯、
然后呈现出来你脑大脑的状态是怎么样，跟他那个人的 feeling 啊，他会真的不 tally 的吗？
十个人里面我可能会看到两个不 tally 的哦、
嗯、
可是不 tally 不是因为不 tally 而是因为他没有资源去 feel 过那个 peace，
从来没有 feel 过这种感受，所以他不知道这个就是 peace， 这个就是感，
反而那个是无助感对他来讲，
因为他不熟悉这个感觉，
他不熟悉，他会把那个 feeling misinterpret 的嘞、
哦、
好像有些人他们是从小到大就有那些发展性创伤嘛、
嗯、
所以他们可能从小到大很小很小就要变成察言观色要很好，要很 alert， 这些
要
很独立、嗯、要很精明等等啊、
嗯，
突然间叫他不要有这样多敌意，放下松来啊！对他来讲，就是好像随时要给人 attack 了。
对对对对
对，
对啊、赤裸裸的感觉。
对，所以他们的头脑其实是，当你看到他的脑电波越来越 peace， 他可能会越来越焦虑。
这怎样啊？就是他明明大脑呈现出来他那些 trauma 的情况已经好转了，
啊、
但他 feel 不到。
对，所以你要去 check， 好像我们就会去探索，就发现哎，你最近睡眠怎样啊？身体怎样？他就跟你讲，哎、
嗯，
有了，我肠胃好了啊、
嗯，
我觉得我自律神经的那些症状啊，很像。失眠啊，身体肌肉都放松掉、
嗯、
人家也看我整个人是 relax 掉、
嗯、
但为什么我还是很不安呢、
嗯、
他会这样子跟你讲啊，所以其实他的身体确实是有放松，但是他 hold 不住那个放松。
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听会是一个 like new idea， 说哈，我 feel 的不是最真实的吗？我感受到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嘛、
嗯、
这个也是我近期，我之前也跟大家大概略略讲过我有那个 panic attack 嘛，然后 panic attack 之后就有一些后遗症，那个后遗症的感觉就真的是我的 body sensation，我的 emotion 跟我的 feeling 是分开的，
对，
他做他的我做我的，我 feel 我的、
嗯、
感觉就是虽然我现在没有 feel 紧张，我没有感到害怕、嗯、但我身体整个状态是在害怕状态里面的、嗯、我的叮铃，我的冒冷汗，我的心跳加速那些，但是那个很不受控。所以你刚才这样讲的话，就是一个相反的状态，就他身体状态是很好了的，他的 physical 什么，他的里面的肠胃啊什么都好了，睡眠也变好了，但他 feel 不到那个开心，
他本来还觉得 无助哦、嗯、很像我没有办法再去做什么挣扎了。
所以如果只剩下 feeling去调整的话是比较容易的嘛，
我们就针对是
感受
感受的去做催眠这些来调整、嗯、很像我们如果是看到个案他是比较是属于那种哀伤啊、嗯、因为分手啊什么，我就会推荐给可能辅导员的陪伴啊，这些就很重要。
嗯，
因为哀伤很多东西就是所谓失去了可能就不一定可以拿回来嘛、
嗯、
分手或者人死不能复生嘛，所以你不是可以应对解决一定可以 solve， 但是这个时候陪伴等等可以给到他力量啦、啊、
嗯，
然后可是如果很像是创伤啊等等，尤其是童年创伤导致的关系问题等等啊，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先会开始 start from 身体的 safety feeling 先、
嗯、
让他可以去 feel 什么是 relax、嗯、feel 什么是 safe， 然后他真的是可以 hold 这个 feeling， 然后他的抗压力就变好掉了、
嗯、
接下来你才去看哎，他为什么明明变好了为什么还有这种感觉啊，那个就是他内在里面的一些矛盾啊挣扎、嗯、我们就要用创伤之情像催眠治疗等等再去跟他做一个整合、
嗯、
啊。但是如果只是单单做催眠也 OK， 但是我们一开始也是 focus 很多在身体的 safety feeling 先、
嗯、
因为创伤很多时候影响的就是自律神经、
嗯、
就很容易会有那种自律神经失调 panic attack 的症状这些东西。
明白、
啊、
OK。 所以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你的专业、催眠治疗，然后我们前面也提到有 talk therapy， 其实还有哪一些现在是比较多、就是马来西亚的治疗师在用的一些 technique 吗？
嗯，很像他们很多也是会做 SCT 啊、
嗯、
然后我也是有学过做 SCT， 然后他其实
SCT 是什么 Acceptance
Commitment
Therapy、
啊、对，所以他就是 more like 很多综合型的，有 CBT 的元素啊、嗯、有 mindfulness 的元素的啊等等。
对， CBT 是现在其实如果你有去接触去 search for therapy 的话，可能很多人会看到 CBT， 就 behavioral therapy 嘛。
对对，
这个就是行为治疗、
嗯、
认
知行为认
知行为治疗这样子、嗯、但大概可以讲一下其实它主要 的用法是怎么样。
认知行为治疗，因为我也是有学过认知行为催眠治疗、
嗯、
就是它 combine 这三个元素在一起啦。然后这个认知行为催眠治疗它其实是透过identify 你的那些 irrational thought、
嗯、
或者 unhelpful thought、
嗯、
不一定是 wrong、啊、很多人把
right
wrong 看成是这不是 right wrong 问题，是 unhelpful、
嗯、
找出来 identify 出来，或者一些你的一些 cognitive 一些盲点、
嗯、
很像 black and white thinking 啊这些找出来，然后就教你怎样去改变、
嗯、
然后 replace with a more helpful one、
嗯、
然后从改变想法来改变行为来改变情绪、
嗯、
这样子的一个连接的反应啦、
嗯、
这个治疗我有学，我觉得还是有用，而且是也是很棒，但是要看个案，有些个案他理性的时候、嗯、他就什么道理都懂
OK，
他一被触发 trigger 他就忽然间要变另外一个自己这样、
嗯、哦，这是说我吗？
其实很多人会这样，
我觉得我好像是这样，
对，很多人他们都会这样、
嗯、
那些很多时候我会看到，我们往下看，它可能不是所谓的创伤后遗症，
嗯，
不是，因为创伤后遗症是疾病嘛，
嗯，创
伤
后遗症是疾病
，PTSD 吗
？OK，PTSD，PTSD，、okay, okay, oh, 对对。
可是和创伤不一定是疾病哦，
嗯，
因为创伤其实它就是它前身是 stress，OK，、
okay,
这个 stress 在你的身体的系统里面，把它看成是还没有过去了，
嗯，
所谓的小创伤反应啊，或者复杂性创伤反应，嗯、但不一定是创伤后遗症。
Okay.
因为创伤有分很多种，好像这种童年创伤啊，或者背叛性创伤啊、
嗯、
复杂性创伤啊，替代性创伤啊，在那个精神诊断里面他们不是病，可是它这样会产生很多的身心问题的嘞。
嗯，
反正它产生的问题很多时候是会被诊断的，比方说一开始人家会觉得是哎，这个人的个性问题，
嗯，
打个比方 financial trauma，这个人从小就看爸爸妈妈每天超钱、
嗯、
然后现在、哦、他长大了他就对于钱特别的有
不要变有钱、
啊、不要变有钱，或者一毛不拔，很有钱的、
啊、
还一毛不拔、
嗯、
别人会讲他是有个性问题对吗、
嗯嗯
啊、可是、哦、你看到他对一些状况里面又很大方、哦、这样他到底是大方还是小气、
嗯、
他可能其实是有一些创伤，
所以有创伤反应的就是刚刚你讲的 CBT 可能就没有这么管用是吗、
啊、因为他可能当他理性的时候就没有事 他来见你的时候他可能很多时候也是在理性的时候，
就是应该是说 CBT 有时候可能一些道理其实那个人都懂， 对，
在他 OK 的时候他懂了、
啊、就是理智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懂、嗯、所以就他就觉得那都没有帮到我、啊、
他被触发的时候他有一点难、
啊、
就很像我们打一个比方、嗯、看鬼片、
嗯、
我平时的时候我都知道那个鬼是人扮的啦，假的，
拍出来的，
拍出来的、啊。我只是改变我的想法了，然后这不是真的，什么在、
嗯、
看起来我就可以接受，对吗？
嗯。
可是我被触发的时候哦，
嗯，
我还是被吓到啊。
明白。
所以那些创伤很多时候影响到的大脑 area， 它是跟 fight or flight 有关。
嗯。
我们大脑其实最 care 的东西啦，才不是什么理性不理性，它最要保护你的就是不要让你受伤。
嗯。
所以很多时候它触发到那种 fight or flight， 理性就很难 control 啊。
嗯，就道理已经没有办法说通了、
嗯、对，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今天的创伤是小时候发生的，
嗯，
小孩子最 care 什么，我有没有被爱，
嗯，
我有没有我是不是有用的，
嗯，开不开心，
开不开心可是最重要的是有没有用，别人接不接受我，不接受我就很羞耻，
嗯，
接受我就觉得很 proud， 爱不爱我全部跟这个课题有关嘛。所以小时候受伤了过后，我们长大了后，你就会发现到，嘿，他不喜欢我，不喜欢我了，没有关系、
嗯、
可是怎么我会看到这样大件事情的，因为那个在我小时候来讲呢、
嗯、
它是 everything，
对，
所以今天我被触发，我不会像其他没有这个创伤的人一样这样容易看开，难过一个小时就没有事了，我可能可以难过一个月、
嗯、
一年、
嗯、
十年都被那个砍走不去，因为我是重复性的受伤了。
对，所以当你在跟他讲说哦，每个人都要有被讨厌的勇气啊，被别人不喜欢你很正常啊，这个他可能也
消化不
对，他帮助不太大、
嗯、
因为道理这些话他都懂，但他就是 care，
因为 他受伤的那个部分是小时候的那个大脑的部分。
对，所以 这种可能你刚才说那种行为治疗 maybe 就不太 work 是吗？你是说
对，所以有创伤、嗯、尤其是那种童年创伤等等，他可能是要做 CBT 这些事，等到他 stabilize 他的这些情绪、
嗯嗯、
他的这些行为，他的这些身体的放松安全感全部都有了，有一定的 psychological 心理的安全感了，你才来跟他 work on， 他的想法就容易很多。
嗯，像今天我们早上有见面的时候有聊到关于你说 CBT 其实是适合处理情绪脑跟生存脑这个说法，
行为、
啊、行为疗法
，
行为疗法，对对对。
啊、可是 CBT 又不一样。
CBT 不是 one of behavioral
therapy，
它只是少了一个 cognitive 吗？
啊，然后 behavioral therapy 的话，它就没有 focus 相多在想法上。
OK，
是more like行为
的调整。
对，所以行为的调整是比较适合很像情绪啊这些、
嗯，
因为比较容易。就想打个比方，我每天都 worry，
嗯，
其实很容易咯，你叫我一天安排三个 worry time， 每一次 worry 不要超过30分钟、
嗯，
我这样子设定好时间的这个行为，是不是容易过我一直在边要改变想法？
嗯，
像我只要 worry 的时间减短，我就不会这么容易 anxious 了咯。
嗯，像这些所谓的改变行为，可能我当下是可以缓解掉某一些就是情绪、心情的状态。像这些如果长续维持这样子的 habit 啦。它是真的可以改变整个人的状态吗？
如果行为疗法啦、
嗯、
可以啊，你的那个脑回路开始就会转变了的、嗯、你再去看他脑电波都可以看到他的那个焦虑感降下来掉的嘞、
嗯、
在脑波里面会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就找 work 了咯
okay, okay、
啊、个案自己也会 feel better 了的。
明白。
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go deeper 啊，
嗯，
可能就会看他的那些创伤啊，他的想法等等，
为什么之前会 worry 这么多，
对
什么
、啊、那个我们就一层一层的下去，
是，
所以你就会看到越来越多东西。
所以通过行为的改变，其实我们的大脑感觉上它复杂也复杂，简单也简单，它其实就是需要我们去训练它一个 mechanism、
嗯、
就是如果我 create 了这个行为，比如说我每次 worry 的时候你就 set 一个 worry time， 或者是我可能去改变一个行为，我去跑步，我就固定现在每天去跑步，那跑步的时候我可以 trigger 怎么样的心情，可能心情会变愉悦一点，所以如果我培养了这个 habit 之后，这样以后我的大脑就会知道跑步的时候我心情就会好，是这样吗、
嗯、它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是训练出来。
就像刚刚你讲的这个比喻、
嗯、
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有试过、
嗯、
很像以前、
嗯、
我本身也是有那种复杂性创伤、
嗯、
童年创伤的问题嘛、
嗯嗯、
所以我以前是很怕那种 panic attack， 因为我以前有 panic attack 的，也是、
嗯、
很巧、啊、我们都有 panic attack，
嘿嘿，
然后我小时候 panic attack 就是那种像被电击的感觉
OK，
然后就整个心会很可怕，能听到你的心跳的声音啊，
是是是，
所以我是很怕喝咖啡过后那个心跳
的
感觉，
心悸的感觉
很恐怖的、
嗯、很恐怖，
我会觉得哇，他会带我回到以前那种感受去
OK，
所以我是不是很怕咖啡，
嗯，
所以我现在不怕、哦、我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我就是用这个 cognitive behavior 的一些原理啦，就像我先训练我的身体不怕 心跳快先。
嗯，
现在我知道跑步了心跳一定会快的，对不对？所以我在跑步的时候喝咖啡。
哦，
这样子让我的头脑觉得我现在心跳快是正常的。
嗯，
因为我跑步嘛。
嗯，
然后我喝咖啡了，我又跑步，我心跳很快，所以我头脑就开始觉得这是正常。嗯，他开始 feel safe。
我知道这个是那种 conditioning 的
做
法。
对，他 feel safe 了哦。嗯，我慢慢训练了，哎，他 OK 了哦。我在其他时间过后喝也 OK 啊。
嗯，
他开始不怕那个 feeling， 他就是行为的疗法，你知道吗？就
是
行为。可是用行为的方法，是不是可以改变想法？他对想法那边也可以开始接受他了哦。
嗯，
我的想法也开始觉得心跳快也 OK 了。
嗯，
可是如果你一开始跟我讲，嗯，喝咖啡心跳快是 OK 的，不会死的，我能接受到。
对对，因为你没有，你都不懂那个心跳快多恐怖。
对，所以你看身体不 feel safe，
嗯，
那个就是身体还不 feel safe 对那个 sensation。
是，
对，所以和有创伤的人，很多时候他们对 sensation 对身体的 feeling 啊，嗯，都是很 alien 很恐惧的，
对，
很不安，所以你要去训练他们慢慢可以 feel。很像 feel stress 的感觉，又要学会放松的感觉。嗯，
对，我那时 panic attack 之后的后遗症，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地方是在于，我一直在等那个事情再发生，你知道吗？就好像我现在的感受就是，你要来就直接快点来，你别，嗯，因为他刚才我说那个明明没有感觉我紧张，但是我整个 body sensation 是很紧张、很焦虑、很慌、很恐怖的那种，是因为好像一直 anticipate 他会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但是他一直不来，嗯，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一直在发生之前那一秒其实是很痛苦的，因为你在等他来。
嗯，对，
但他又不来，
所以你有两个焦虑啊，这边
很恐怖，
一个是 panic 的焦虑。嗯，第二个是等的那个焦虑。
对，
anticipate 的焦虑。
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哦，很多人上舞台恐惧。嗯，在等着上舞台恐惧。嗯，
对，等那个时候才最累人。
对，那两个就是你的那个状态咯。
嗯，
你可以看到，哦，其实很多尤其是有创伤的人啊，嗯，他们对于这种身体的这些跑出来的 feeling 啊，是没有承接力的。
嗯，
创伤学里面有很多的训练啊，不管是哪一种创伤治疗都好，他们常常都会给个案要 feel tense， you are feel relaxed。
嗯，
他会给你 stress 一下，可是又教你 stress 过后的 relax 的感觉。
哦，
他给你慢慢去适应这两个 state。
明白。
所以这个创伤的人很多时候为什么都要这个呢？我的研究我发现到是因为他们只是喜欢 either one 罢了，要就给我一直很 stress 啊。
嗯。
要么你就给我真的 peace， 他们不喜欢那种，嗯，像你讲的
要来不来要来不来，
对anticipate 到底现在是要 stress 还是要放松，
是
那种无奈无助的 state。 就是创伤常常形成的那个，嗯，它的 foundation。
哎，这样讲我突然想到 CBT 适合什么，它适合，可以给那些一直有 phobia 的人，因为它是 irrational fear 来的嘛。
嗯，
就是怕高怕碰这个 怕那个什么，
他们也
OCD 这些。
啊那个 CBT 我觉得
可以吗？可以问吗？因为它是 condition 你说其实你碰了它也没有事。
啊，
你做的这件事也没有事，这样子。
对啊，所以你要配合两个咯。 CBT 哦，
嗯，
cognitive 那边也要，
对，
behavioral 也
要，
认知要
知道这件事情没有这样危险的，
或者坏习惯
啊，
坏习惯这些也是很适合一下。
啊，
我看到，
okay，
但是如果是创伤就不是这样简单了。
感谢收听第一集的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点赞收藏或留言给我反馈，也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或 IG 找我交流 DJHAUMIN， 也记得开启小铃铛，那我们第二集推出的时候呢，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啦。我是浩明，那下期再见咯，安妞。